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大家好，空中明慧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218期空中明慧周刊。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请听新闻汇编。重要时事，就中共设立苏家屯集中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法轮大法学会发布通告，全球抗议中共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暴行。本周知悉四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然后是大陆综合，本周1196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670名觉醒世人发表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请听来自北美大法学员的报道，港台及亚太学员做好三件事，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正实法。然后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请听正用善用纸币讲真相，真相书籍加书引。然后是传统文化栏目，您将会收听到成语故事三生有幸。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您将会收听到15位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首先是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修正自己。二，由苏家屯的邪恶迫害想到的。三，发送迫害案例时不容忽视的一点。四，走马观花看明慧周刊不是修炼人的状态。五，对积点摆正的认识。六，更清醒的认识劝退。七，安全修口信任。八，走在神路上。九，记录下伟大的师尊人间传功讲法的点滴。十，注师正法的一点浅悟。十一，把握好常人对大法资料点的参与程度。十二，由好奇心所想到的。十三，就改字问题提醒同修。十四，正法修炼故事与心得。十五，一位老年大法弟子正实法的经历。下面请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3月10日至3月16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的重要事件。本周重要时事，首先请听法轮大法学会通告。灭绝人性的苏家屯集中营近日曝光于天下，对苏家屯集中营的调查已经展开，请知情者提供对法轮功学员犯罪的执行人员名单，所有参与行恶者无论跑到天涯海角，我们一定将其绳之于法。法轮大法学会，2006年3月10日。
全球抗议中共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暴行。经闻苏家屯秘密集中营的暴行后，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及一些正义人士纷纷以各自不同的形式来揭露中共的罪恶，呼吁国际社会调查中共暴行，共同制止残忍的虐杀和迫害。
3月9日，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旧金山总领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抗议中共在沈阳苏家屯设立秘密集中营，虐杀法轮功学员，并掏空人体器官出售，焚尸灭迹。法新社报道，自3月9日起，美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开始接力绝食，强烈抗议中共暗设集中营，迫害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同修。
香港法轮功学员3月10日游行到中联办正门前，强烈抗议中共杀人、焚尸、受器官等恐怖灭绝暴行。数十名法轮功学员10日白天在中联办外静坐，下午20许，学员从静坐地点游行到中联办正门宣读声明，指中共秘密集中营的灭绝人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3月10日在中共海外使领馆前抗议的有韩国首尔法轮功学员、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3月10日发布公告，全面追查参与苏家屯集中营虐杀法轮功学员的嫌犯。
荷兰媒体 APC 以中共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被曝光，狱方谋杀囚犯并摘取内脏牟利为标题揭露了苏家屯。报道说，二战后纳粹官员在纽伦堡审判中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世界各国人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人类历史上再也不会出现集中营。然而事与愿违，就在此时此刻，中国国内就有一个极其类似的恐怖机构正在运作。
3月11日，纽约地区近200名法轮功学员及部分社区人士在纽约中领馆前集会，抗议中共在苏家屯建立纳粹式集中营，迫害法轮功学员。黄万清博士呼吁社会各界帮助营救3年前失踪的弟弟黄雄。上海公安官员曾表示很清楚黄雄的情况，但不能说。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和其他社区人士在中共领事馆前强烈谴责中共集中营的血腥罪行。中国事务杂志主编武凡说，所有有良心的人都会为这件事感到震惊。大家要知道，只要中共政权存在一天，中共就在毁灭中国，就在毁灭世界。中国社会民主党秘书长刘荫权先生在发言中表示，对走到穷途末路的中共的这一暴行的真实性一点也不怀疑，因为中共走到今天已经没有人性可言，他们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3月11日，北美地区在中共使领馆前抗议的有芝加哥地区、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等美中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加拿大渥太华、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等地的法轮功学员。来自前苏联加盟国之一的拉脱维亚人士说，20年前我的祖父就在共产党的集中营里被迫害死的，我们太知道共产党统治下的恐怖了，没有人对共产党有好感，但又不敢说，每个人都怕失去自己现有的生活，我非常明白现在中国人的处境。
中央社3月12日报道，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今天公布多幅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虐杀的照片，抗议惨遭中共迫害，欲请各界紧急营救被非法关押的6000名以上善良法轮功学员。高雄医学院教授陈正宗等人召开记者会控诉中共迫害，台湾卫星电视频道、台湾民视、台湾日报进行了报道。
在亚洲，日本法轮功学员3月11日、12日、13日在中共驻日本各地使馆前集会抗议，大阪学员进行24小时绝食抗议。泰国法轮功学员3月12日在中使馆前强烈谴责中共的血腥屠杀。数名新加坡法轮功学员14日在闹市区设立展板，揭露中共恶党的法西斯暴行，并向当地民众散发真相传单及酒瓶共产党。14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也来到中国驻马大使馆前，抗议中共虐杀和售卖器官，同时烧尸毁灭证据的暴行。
在欧洲，3月11日，部分伦敦学员来到伦敦西区的汉姆斯米斯闹市区，奥地利学员在维也纳市中心著名的商业区和旅游景点向民众讲述真相和揭露中共邪恶。13日，挪威法轮功学员来到博德市中心绝食抗议，并散发揭露集中营内幕的真相资料。英国学员在伦敦中共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英国国会人权小组副主席艾乌伯瑞男爵的声明表示，苏家屯秘密集中营谋杀那就是最野蛮、最无人性的行径，现代社会绝不能接受，国际社会和英国政府应该就这些消息进行调查。
澳洲悉尼、墨尔本等地的法轮功学员14日在中共驻悉尼领事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并绝食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野蛮残害。新西兰民众在首都惠灵顿国会大厦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抗议中共沈阳苏家屯集中营非法关押虐杀法轮功学员。惠灵顿市政府官员发言谴责中共暴行。
中共在苏家屯建立集中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残酷事实一经曝光，立刻引起各方关注。海外法轮功学员连日来纷纷用电话、传真、网络等各种方式向民众广泛揭露中共邪恶的迫害。纽约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大楼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立即调查中共苏家屯的罪恶。著名歌唱家、法轮功学员关桂敏在美国总统府白宫前的拉菲叶广场吹奏小号，呼吁民众关注恶党秘密集中营的暴行。关桂敏说，他要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呼唤良知正义，制止中共的残酷暴行。
本周知悉四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
郑永光，男，44岁，原在吉林省长春市双阳燃料公司工作，坚持修炼大法，5次被恶党人员非法拘留，2次被非法劳教。第一次在奋进劳教所脾胃打坏摘除，第二次在朝阳沟劳教所遭受酷刑，被恶警和坏人脱光衣服用镐把打遍全身，晕死几次，都被恶徒用凉水喷醒继续殴打，被毒打折磨至肝腹水、肺结核。2005年3月30日被迫放人，出来后郑永光身体一直很虚弱，于2006年3月9日中午含冤离世。
朱大凤，女，60岁，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街大法弟子，湖北省公安厅家属，用自己省吃俭用的收入向亲人所在单位的同事寄信件讲真相，曾经被非法关押迫害，一家四人在公安部门工作，仍未能避免恶党610恐怖机构的迫害，于2006年2月底在从家中被绑架的路上遭毒打后死亡，遗体被强行火化，女儿找人评理遭到下岗威胁。
齐来兴，男，72岁，吉林省蛟河市大法弟子，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各种疾病不治而愈。99年10月20日，齐来兴去北京上访，几次被非法抄家，2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被非法判劳教2年。在非法关押期间，齐来兴受尽邪党各种毒刑折磨，不让睡觉，发现打盹就放小虫钻耳朵，用针扎身体敏感区，在烈日下暴晒，暴雨中猛淋，直至昏死过去。木条狠抽，用木棍狠戳胸部，致使全身伤痕累累，于2006年2月28日含冤离世。
李希云，女，51岁左右，辽宁省抚顺市人，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在狱方长期的奴役等折磨下出现了心脏病病症，但狱警仍逼迫他完成繁重的劳役定额。2003年11月13日被迫做缝纫，直到夜里2点30分，第二天早上6点出宫时呼吸困难，恶警队长孙春华强制几名犯人把他背到车间，当日李希云离开人世。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6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84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近期很多北京大法弟子在制作资料时购买耗材地点过于集中，同修反映有些品种的耗材销售速度很快，已经引起了销售人员的注意，提醒北京弟子在购买耗材时不要怕麻烦，也不要怕多花一点钱，购买的商品品种一定要多样化，并且分散购买渠道和地点， 重要的是不要让邪恶钻空子进行迫害。
近闻唐山市开平区下庄附近出现了大型大法真相条幅，邪恶之徒极其恐慌，致使唐安市公安局610县级找出挂条幅的大法弟子，望见到此消息的同修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对这件事的所有安排，解体所有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
沈阳市苏家屯秘密集中营被曝光后，震惊之余感到责任重大。作为当地大法弟子，我们应该加大力度向当地民众揭露邪恶，曝光罪行，让世人知道真相。建议有能力的同修尽快制作出相关内容的传单、不干胶等真相材料，并尽快取得更详尽的罪证，同时集体集中发正念，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也希望沈阳同修能放下自我，破除邪恶制造的间隔，尽快协调起来，形成强大纯正的正念之场。
大连市中心医院与公安很可能存在对口关系，因为很多被迫害的大法弟子都会被送到这里体检、检查、抢救等等，所以对这里的医护人员讲清真相也是很重要的，让他们不要配合邪恶迫害大法弟子。
青岛市司法局无视法律尊严，擅自对全市范围内的律师事务所下红头文件，阻止岛城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的诉讼案提供法律援助。这份注明2月15日下发的文件《青司律发2006/2号》关于重申律师办理法轮功案件应事前报告的通知，在岛城注册的103家律所、1468名职业律师中，竟然找不到一位敢问本就无罪的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2006年1月25日上午，欧润杰的父亲欧兆林，一个曾经几乎是法盲的普通老百姓，不得不亲自为自己的女儿与妻子进行无罪辩护。同为无辜的孙红、闵慧荣夫妇的父亲，虽然已经历经周折为他们请到了律师，但青岛市司法局给律师施加压力，现已知这两位律师面对难以承受的压力，意欲退掉孙闵二人的诉讼委托。青岛市司法局的这个文件根本上就是损害法轮功学员的权利，威胁律师公正履行法律职责的违法的又一罪证。
再次提醒大陆同修不要召开大型法会。2005年，某地学员到处走开法会，拍了很多照片带回去。此学员被抓后，照片全都落入邪恶之手。现在邪恶拿着照片抓人，导致几十位大法弟子被抓，多个资料点被破坏，损失无法估计。
建议海内外所有大法弟子在发正念的内容中加入清除沈阳苏家屯集中营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营救被关押迫害的6000多名同修，请沈阳的同修结合自己的情况保持正念正行，充分发挥讲真相发正念的威力，曝光邪恶，营救同修，同时请你们注意自身的安全，避免损失。
本周1196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1196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70名觉醒世人发表声明。本周670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新闻节目。首先请听来自北美大法学员的报道。法轮功学员连续第三年获邀参加美国首府的 St. Patrick 日游行，由200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劲乐队以庞大阵容首次亮相华府，鼓号声响彻整个宪法大道，震撼人心。天国乐团之后是精心装饰的花车，8位各族裔的法轮功学员在上面演示功法，十几万人在宪法大道两侧观看了游行。3月4日，在旧金山唐人街花园角， 学员们轮流演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与此同时，学员还分成小组，在唐人街主要街道向游客和居民讲真相。3月5日，美国康州华人文化协会与纽黑文市举办第五届文艺演出及传统文化展，法轮功学员积极提供绘画、书法、折纸等活动，获得好评。法轮功学员表演了舞剧《童年》，讲述一位法轮功学员被抓走迫害，他孤独的女儿在梦中梦到妈妈变成了菩萨，带自己在天国世界中轻歌曼舞。3月9日至11日，真善忍画展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雷吉纳大学举行，画展受到了人们的喜爱，许多人表示很高兴能有机会欣赏画作。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社2月28日刊登题为《法轮功在中国被禁，在美国获得知音》的文章，报道了越来越多美国人修炼法轮功的现象。
下面请听港台及亚太消息。3月11日，台湾苗栗县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神威妖鼓队参加乔善国小隆重举办创校45周年的校庆活动。学员们表演结束时，带着全体学生喊“法轮大法好”。在香港之巅太平山，每日游赏夜景的旅客数以万计。部分香港法轮功学员在层层困难及压力下，3年多来坚持讲真相。在寒风酷暑的日子里，将真相材料传递给中国游客。为了让马来西亚政府和众多的公务员了解法轮功真相，法轮功学员近几个月来，每个星期至少有一天在马来西亚联邦政府行政中心布城弘法讲真相，利用午餐时间在餐厅附近派发真相资料。绝大部分的公务员都接过资料，然后趁着午餐时间阅读，效果很好。澳大利亚堪培拉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以及在通往国会大楼的墨尔本大街举办酷刑展，现场演示大陆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各种酷刑。法轮功学员希望通过酷刑展让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及民众都来了解在中国所发生的迫害。新西兰基督城的法轮功学员连续2年应邀参加当地的新森林健康节，一位来自南岛一个小城镇的女士高兴地说：“我找你们好久了。”
下面是欧洲大法学员正式法的报道。德国卡姆日报和卡姆时报分别报道卡姆市中国居民滕女士呼吁支持中国人权的行动。德国外交部长施坦迈尔访问中国前夕，滕女士致信德国外长，希望施坦迈尔先生关注中国人权，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卡姆时报摘录刊登了滕女士给外交部长的信件。比利时法轮功学员2006年再度受邀到一家学校，向4个班级的高中学生讲述法轮功真相，并介绍了法轮功对人类健康所产生的极大正面效应。校方邀请学员明年再来。校长说，他已与其他学校联络，并且将向那些学校推荐法轮功。
各位同修，下面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我们向大家介绍两则同修讲真相的方法。第一个是介绍用纸币讲真相的方法。3月7日，明慧网上同修谈到用纸币讲真相，我把自己的做法和认识谈一下，供同修参考。学法中我们知道，三界内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来，为法而成的。我们在讲真相中，一切为我所用，但要正用和善用。正法进程到了今天，在部分邪恶集中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对表面空间的控制越来越紧的情况下，善用纸币作为辅助手段讲真相，推酒瓶不失为一个好方法。纸币的广泛流通性，我们把它拿来为正法所用，救度众生是用得正着。我建议，一，有条件的同修可用打印的方法打真相内容，没条件的可用笔写，但要尽量写得工整些，毕竟是辅助手段，内容要精炼。
二，打印面积不宜超过纸币的一半，不宜两面都打，以不影响流通为妥，这样不致引起反感，又安全。三，打印方法，先录入真相内容并打在白纸上，将纸币一端贴上窄的双面胶条，根据在白纸上打的真相内容位置，将纸币贴在白纸上，放入打印。打印完一张，把纸币撕下，双面胶会留在白纸上，然后再贴上第二张纸币。参考内容需分行排列。一，中共邪党烂透了，快完了。900万人已声明退党、退团、退队。您也该考虑考虑了。如果您暂时还没想通，那就找本酒瓶看看吧。二，共产主义谁还信？社会主义是骗人，贪污腐败天下小，天怒人怨共除之。三，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四，退出中共邪灵恶党，恢复中华道德。五，共产邪说骗人蒙人无数，历次运动害人冤人无数，贪污腐败挥霍浪费无度，自夸伟大光荣正确无耻。
第二个是关于对真相书籍加书引的建议。看到网上同修说有的人接了酒瓶但是不看，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常人一般很忙，现代的人也喜欢轻松，关注的东西也杂，要抓住常人的心就要增加书的吸引力。我建议加一个书引，放在封面或扉页都可。对酒瓶，我们做的书引是：这是一本全世界华人中最畅销的书，一本正在解体中共的书，一本还历史真面目的书，一本促人自省觉悟的书。对于揭露邪恶之首江轨的书，我们家的书引是：乍一问世，老少争览，街谈巷议，纷纷扬扬，红朝末世，鬼恶登场，姬妾飞扬，权贵千金，民脂民膏，人民潦倒，沉冤处处，晦暗沉沦处，看法轮飞旋，转出一个崭新纪元。也可加上了解波澜壮阔退党潮的书引。加了书引后，同行反应还不错。
各位同修，现在是传统文化时间，请听成语故事《三生有幸》。唐朝有一位高僧，法号元泽，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李元善。有一天，元泽约了李元善出去玩，两人路上一边说笑，一边欣赏自然美景，好不快活。到了下午，两人路过一个地方，看见有一个妇人在河边洗东西。这个妇人已经怀孕了，而且肚子好大好大。元泽看到这妇人，不禁摇摇头，叹了口气。李元善就问道：好端端的，你干嘛叹气啊？元泽答道：这个妇人怀孕已经有3年了，一直等着我去投胎，做她的儿子。所以我一直躲着他，不想去投胎，可是现在看见他了，也就没有办法躲了。李元善带着怀疑的口气说：真有这种事？元泽说：怎么，你不相信？我今天晚上就会圆寂，等过了3天，你到这妇人家中去看， 他一定会生下一个胖小子。如果这个婴儿对你笑一笑，那就是我在对你笑。隔了一会儿，原则又对李元善说，你是个很好的朋友，下辈子我还要结交你这个朋友。这样吧，13年后的中秋节，我在杭州天竺寺等你，那时我们再相会吧。李元善半信半疑地说，好，到时候我一定赴约。果然，在这天夜里，原则就圆寂了。同时，那个孕妇也生了一个男孩。到了第三天，李元善按照原则的话来到那妇人家。那男婴一看到李元善就对他笑了笑。李元善这时不得不相信原则的话。等到第13年的中秋节，李元善如期到杭州天竺寺去和原则相会。刚到寺门口，就看到一个牧童坐在牛背上唱着，三生石上旧情魂，赏月迎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离异性长存。成语三生有幸就是出自这个故事。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炎黄子孙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甚至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可能就有很深的文化渊源。只是随着人们对神的逐渐背离和道德的衰微，人们对成语内涵的体悟越来越浅白。现在人把三生有幸解释成非常幸运，实际上佛家说的三生是指前生、今世和来生。三生有幸的本来意义是比喻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特别的缘分。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给大家播出的是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修正自己。最近各地都在展开全面的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有的同修在配合发正念，有的同修配合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家人去要人，但是在营救的过程中暴露了我们一些还未去掉的执着。有个同修在营救过程中说，发了这么长时间的正念了，怎么还没出来呢？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就好像发了几天的正念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就应该马上出来，如果不出来，不是没信心了，就是埋怨里面的同修没有做好。对于我们所有参与营救同修的人来说，我们自己首先在法理上要有个清晰的认识，关于给同修发正念的事，应该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不能看重常人的表面，看到同修短时间内没有出来，我们就失去了信心，认为自己的正念不足，有的甚至怀疑自己的正念不起作用，这都是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我们弟子们实际上都是有能力的，包括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员，而且包括一些新学员，实际上都是有能力的。摘自在2001年加拿大法会上讲法。在营救过程中，我们还不能过于要求里面的同修怎么做，他们毕竟在里面学法少，我们又怎么能用在外面不断学法悟道的理去要求他们呢？关键是我们参与营救的同修的心态。有的同修对于营救一事显得很淡漠，认为里面的同修不绝食或者身体不出现病态，对于营救一事就无能为力，没有借口向各级职能部门反映，只有里面的同修出现病态了，才有借口找各级职能部门要人。其实这也是我们自己的观念造成的，认为判了那么多年，没有什么借口怎么出来呀？ 对于此问题，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大法弟子是无罪的，应该被无条件释放。在营救时向各个职能部门反映，也是要求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如果我们今天抛开修炼先不说，假如我们的家人是个常人，他们在家中就无缘无故被非法抓去判了刑，我们会怎么做呢？还会需要找个借口要求释放吗？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观念造成我们不能去堂堂正正的要人，有意无意地承认了邪党定的所谓罪名。如果我们真的放下这个观念，我们肯定会理直气壮地要人的。但是修炼是严肃的，任何一个执着都是阻挡我们营救同修的障碍，我们也不能为了能让同修出来而执着结果。让同修早日出来是对的，但是不能执着。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我们的责任，救度众生。营救过程也是一个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向各个职能部门反映情况时，也一定要让他们明白真相，也是给他们一个摆正位置的机会，也是让他们弥补曾经给大法造成损失的机会。我们真能以纯净的心态走正我们的路时，那结果是不用执着的。我是从慈悲救度众生的角度来讲，主要是重视过程中该做的一定要做好，那个结果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摘自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通过师父的这段讲法，使我认识到讲清真相的重要。如果我们真的把真相讲到位，那么明白真相的常人是知道如何做的。还有的同修的家人被非法关押，同修因为放不下情，想用常人的办法走走后门，让里面的同修少遭点罪，或者办理保外就医、减刑等等。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有弟子问，为了减少因练功入狱的亲人的痛苦，给狱徒送礼，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师父说，不能说是什么大错误，就是你尽量做得正一点，做得好一点吧。如果你们能够通过正念很强的讲真相，把那个狱头讲好了，那比你送礼还要强得多。话是这样说，在那样的环境中你这样去做，你有没有很强的正念呢？你能不能在邪恶的压力中有那么强大的正念？这就是个大问题。是很难，可是你们反过来想想，人类的历史不就是为了今天开创的吗？大法弟子要成就的那一切，不就是从这当中走出来吗？那么要从一个人变成神，不就得这样走过来吗？有的同修看到师父的这段讲法，就认为师父都说这么做也不算错，从而掩盖自己真正的执着。师父在讲法中给我们讲了不同层次的理，那么我们为什么就总是用最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呢？为什么不能和那些做得好的同修比一比呢？我们都同修一部法，为什么同修能做到，自己就不能做到呢？今天人类的道德水准在一日千里的往下滑着，走后门完全成了变异人类的行为。例如学生考学要走后门，参加工作要走后门，凭职称要走后门，人不知道这是错的，难道大法弟子还不知道吗？利用非正常手段达到个人的目的，这符合宇宙特性吗？这不也是助长人类这种变异行为吗？不也是在随波逐流吗？不管其结果如何，这种行为是不正的，我们应该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呀。我们是来助施正法的呀，我们用这种变异行为能起到助施正法的作用吗？同修们，我们在营救的过程中一定要多学法，遇事用法来衡量一下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走正我们的路。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收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苏家屯的邪恶迫害想到的。看了明慧网上揭露的沈阳苏家屯邪恶黑窝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事件后，我们当地的大法弟子经过切磋，有以下一些看法。初看报道，大家感到强烈的震惊，甚至是震怒。首先都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为什么人世间竟然会有如此残暴的行为用来对待修炼人。也就是说，为什么竟然容许如此残暴的行为在人间存在，何况被迫害的人数如此之多。就算是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可天上的正神为什么没有制止这种残暴行为呢？后来我们冷静地想了想后，大家的认识也逐渐地清晰了起来。是啊，旧势力在正法时期用如此残暴的手段来对待修炼人是绝对错误的，我们绝对不能认可这种邪恶行为的存在。可是我们也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和在中国的近代和当代的历史上，不也多次出现过人吃人的残忍事件吗？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旧的宇宙当时安排了这样的残忍事件的出现，是否就是为了能够在今天来用他们的方式对待大法弟子进行所谓的考验呢？我们在看到了明慧网的报道后，许多弟子都感到了震惊和震怒，当时真的是震怒。可当初面对邪恶势力对师父和对大法的迫害时，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如此强烈的震怒呢？是否在我们思想深处的潜在意识中，把自己的生命比重看得比大法还重呢？七年来，如果我们大家三件事都做得很好，很到位的话，还会有如此残忍的迫害事件出现吗？然而，残忍至极的迫害已经出现了，如此的惨痛代价也让我们自己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以后的路中，我们更应该做到。一，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论语。这就要求我们在正法修炼中要真正的放下自我，真正把自己作为大法的一粒子融入大法之中，在法上认识法，在做好三件事中同化法、正实法、卫护法，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我们的生命是为了大法而存在，也只有把自身的生命融入大法才最安全。二，越最后越精进，一刻也不能放松自己。每个人每天都同时做好三件事，多发正念，加强力度揭露邪恶。类似沈阳苏家屯的邪恶集中营，要重点揭露，曝光邪恶，从而警示和救度世人。同时帮助本地依然被迫害和关押在劳教所、监狱的所有大法弟子铲除迫害，闯出魔窟。三，更加广泛地散发酒瓶，广传真相，清除人们对听真相的障碍。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收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发送迫害案例时不容忽视的一点。当一些大法弟子在讲真相、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遭到恶警的绑架迫害时，当地的同修一定要注意，不要在上网资料中公开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的一些个人信息。比如一篇报道一同修遭到绑架迫害，当地的同修在网上公开了该同修是当地主要协调人之一，什么时候开始流离失所，什么时候开始做大法真相工作，什么时候在某地与其他同修遭到邪恶围捕时正念走脱等等。其实这些细节本来应该是少数几位同修为了相互配合做好揭露迫害工作时内部参考用的，而不是作为公开信息发表。恶警本不知道，结果我们在揭露大法弟子遭受迫害时，把这些本来应该省去的细节也写了出来。恶警得知了这些细节后，加重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我们在揭露邪恶之徒的迫害时，也要注意怎么样既把问题阐述清楚，又保护了同修。另外，还想再次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明慧网上有专门的系列文章，谈大陆弟子怎样做好报导工作，可到现在还是很多学员悟性上不来，认为自己永远也不会去当什么记者，所以不重视，连顺便了解一下都觉得浪费，认为没用。结果事到临头写出的报道和评论，有时候甚至谈不上消息和报道，这其实给报道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读者看了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如果更多的国内大法弟子都能为了更好的揭露迫害，更好的讲清真相而学习一些做记者的基本功夫，掌握报道的基本技巧，那么我们全国各地送到明慧发表的消息就能比现在的效果强大许多，那么也就是说清除邪恶的效果强大了许多。我们本着对自己负责、对同修负责、对整体负责的心，都能够智慧地做好这些事。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收听唐山大法弟子的文章，走马观花看明慧周刊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明慧周刊对大法弟子的修炼起到了巨大的正面作用，但是最近我们发现周围很多同修阅读明慧周刊中存在不入心的问题，值得大家重视。因为师父讲过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师父给我们明确指出了明慧网在正法期间的重要作用，而明慧周刊是明慧网为方便大家，尤其是大陆的同修而编辑整理出来的，精炼了一周以来的各个方面的明慧网内容，对大法弟子认识当前正法形势，做好三件事，尤其是交流法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同修都有一个同感，是周刊带我们走出了当初的不悟，甚至有些邪悟。另外，从同修的交流文章，不仅看到了同修的正念正行，还提高了许许多多在法理上的认识。我们都有一个感觉，当初没有周刊，自己真的是走不出来，更不会跟上正法进程。我们对有些好的文章反复看，完全明白了同修悟道的法理，这对我们的提高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比如141期的为什么精进反遭迫害，173期的把握自己的一丝一念，否定旧势力的任何安排等等，都起到了大的突破的帮助作用。但是目前我们发现周围的一些同修阅读明慧走过场，具体表现：一，对明慧的法理交流部分不感兴趣。很多同修阅读明慧像看常人小说一样走马观花，有的还说一目十行，我看得快，一会儿就看完了，而且是挑着看，似乎是一项任务，看完就完了。而且还有很多同修说，我爱看其中的故事，尤其是师父的传法经历，法理的部分也看，但很多都看不进去，一带而过。也有的同修以修炼路不同，别人悟的对我没用，掩盖自己的麻木状态，其实是逃避整体交流，躲藏在很强的自我中，保护表面的不是真我的执着不放。修炼是同化法的过程，不把悟法理作为重点，如何修炼，如何取心，如何做好正实法的三件事啊？看交流文章不就是与同修交流吗？交流交流，心塌不下来，不与文章沟通如何交流？所以我发现不重视阅读周刊的学员往往认识法理不清，不向内找，浮于表面做事，学法和讲真相，发正念， 都不尽人意。二，不重视明慧安全方面的提醒，比如明慧多次刊载了手机使用安全问题，可是不重视阅读的同修还是我行我素，自己的固定电话或手机与其他同修的电话频频通话，强调说我们说的很隐晦，其实如果真的被监听，你的什么意思都能听出来。而且许多同修的一个电话与多位同修长期联系，一旦出现问题，邪恶可以依据你的电话记录给更多的同修带来不安全隐患。这其中的大部分同修是看了明慧文章但没有入心，草草而过，所以也就不够重视，再加上惰性和理性不清，进而被邪恶操控，表现得很麻木。也有的同修好像有一种心理，我这样做也没有出事啊，好像出了事才要讲安全，好像是怕迫害才注意安全。三，不能清醒认识到明慧每期内容都是正法进程的反应和要求。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谈到，正法中需要出现什么变化的时候，那一定会有一个形式表现出来，但是新的形式出现时也会触及一些人心的执着，因为是人在修炼嘛，没去掉的执着就会起作用。而明慧恰恰是随正法进程的阶段给大家指出方向，让大家知道现在需要做什么。另外随心的形式会触及到的人心，明慧的弟子交流部分的体会文章也会给大家带来启发，从而使我们在法理上也认识上去。比如九评发表后，师父的再转轮发表声明退团，可是有的同修依然认识不上去，此时周刊的多篇文章探讨弟子退党团队的认识，很多同修通过阅读周刊认识有了很大变化，从而跟上了正法的进程。但是不重视阅读明慧文章的同修依旧认识不清醒，一拖再拖。再比如背法的问题，有一段时间明慧发表了很多同修背法的体会，我理解那是师父对弟子精进的提醒和要求，可是有的同修不重视阅读这些交流，没有去掉阻碍背法的观念，对背法无动于衷，甚至至今还是这样。对此类问题，阅读周刊确实能够帮助我们与同修交流，借鉴同修经验，升华法理，这些障碍可能就不是障碍了。另外最近明慧内容中同修对于根本执着的再认识文章，我理解也是正法进程推到这一步的反应，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警醒，这可是不是师父的弟子的问题啊。同修这方面的文章对很多重视阅读明慧的同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也有许多同修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重视阅读明慧文章是自己表层的某些观念被邪恶控制，观念固执的不愿看，应该明确不愿看的一念不是自己，不是自己的正念。阅读明慧周刊是修炼的一部分，是与同修的交流，更是最好的借鉴，是正法进程中的好帮手，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形式中的一部分。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收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把握好常人对大法资料点的参与程度。在我们地区，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邪恶因素被大量清除，越来越多的常人， 包括大法弟子的家属们明白了真相后，在不同程度的帮助大法弟子们传播真相。也有个别资料点由于人手不够、技术能力不足等原因，再让一些对大法有正念的常人参与资料点的工作。风平浪静时好说，可能他们还会表现得很热心，但是一旦遭到迫害，在严酷的考验面前，他们会怎么做呢？大法弟子都要凭着自己的正念正行，放下生死，闯过邪恶的迫害，何况他们只是常人呢？我周围出现的事例是，为了换来自己和亲人的平安，将其他同修说了出来。有些资料点同修的家属帮助资料点做了一些事，但是由于其毕竟是个常人，与修炼人是不同的，尽管表面做的事情差不多，但其中的内涵、动机、目的是不一样的。有些事情就做不到非常纯正，比如在用钱上，在资料点出现问题时的态度上等等。因此我们在资料点的运转中，一定要把握好常人的参与程度，能不叫常人参与，尽量不叫其参与，即使参与，也要把握好哪些该让其知道，哪些不能让其知道。确实需要他们帮助做一些事情，同修们应该多从法理上启发他们，最好是能让其自己真正走入到大法修炼中来，做一名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我们在正实法中如果依赖常人，甚至一些同修间协调的事情也让其出面去做，这都是没有走正我们的修炼之路，给资料点的安全带来了隐患。同样，对于个别代练不练以及屡次向邪恶妥协的学员，我们也应把握好他们对资料点工作的参与程度，这不是不信任他们，而是为资料点的安全负责，为这些学员负责。希望资料点的同修们注意上述问题，走正我们的正法之路，不给邪恶迫害的借口，为自己、为同修、为资料点的安全负责。